先讲什么叫做伦理学，什么叫做基督教伦理学，或者是基督徒的伦理学。伦理学你讲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做人处事该怎么做人，该怎么处事，然后做人处事的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通常我们会说伦理学的基础应该是神学，也就是你对神的认识正确了，你才能在生活中把这个信仰活得好，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当然其实互相是有关系的，你的生活会影响到你的神学，你的神学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如果你不懂伦理的意思，伦理就是生活，伦理就是生活的准则，生活为什么要这样，有这个准则的那个理由是什么哈。我们在讲基督教伦理的时候，我要先讲的第一个部分是基督教的伦理是自然的伦理。基督教的伦理是自然的伦理。那么第二个部分我要讲的，我希望都能很平均讲哈，跟这个完全相反的或者跟这完全不一致的基督教的伦理是恩典的伦理。那么基督教的伦理是自然的伦理，那表示我们跟非基督徒是非常一致的哈。但是当基督教的伦理是说是恩典的伦理的时候，我们跟世人就非常的不一致，因为是恩典。基督教的伦理第三个我喜欢讲的是基督教伦理是末世的伦理。那么第四个基督教伦理是两国的伦理，是两个国度的伦理。那这四个我都会我希望能够平均分配的来把它讲出来哈。不过我们今天先讲基督教的伦理是自然的伦理。自然的伦理第一个，第二个是恩典的伦理，第三个是末世的伦理，第四个是两国的伦理。所谓末世的伦理是我们基督教的伦理，或者我们基督教生活有个特别的色彩，就是我们很相信我们是活在末后的时代，末世。所以是两国的伦理，就是我们既活在世界的国度里，我们也活在基督的国度里啊。这大概是四个重要的我要表达的那个方式啊。不过我们先你不要想这些会很难，这些都很容易，而且我们都希望我们都能够越来越深刻的了解它哈。基督教的伦理是自然的伦理哈，那个自然 nature 可能相对的就好像不是超自然的，是理性的，是自然法的。我等一下都会讲什么叫自然法，是理性的，是自然法的，是正义的，是讲律法或者法律的。好，请各位再一次回到我刚才讲的基督教的伦理，或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自然的，所以我们生活是自然的，是理性的，是正义的，是法律的，是自然法的，就是指我们跟不信主的人的生活的方式、思维、原则是一样的。各位，你一听都觉得这牧师在讲什么，应该很不一样。所谓一样的，就是你今天去餐厅吃饭，你今天在外面去，你吃了一个蛋炒饭，要付，我不知道蛋炒饭多少钱，这边5块钱哈，我们说5块钱。另外一个佛教徒吃一碗蛋炒饭也是5块钱。我们跟人，我们的数学跟别人没有不一样，我们跟别人的成长没有什么不一样。事实上我们在每一方面跟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很类似的，跟这个世界上有共同点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对我们的自我呢有很大的正面，对 刚才讲这个基督教伦理或基督徒生活是自然的，跟不信主的没什么不一样的，这个讲法当然第一个我们当中很多近前的人大家都觉得听不下去，我们跟他们当然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我要先讲有一样的部分，而这个有一样的部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经验。我刚刚就讲了，我们没有一套基督徒的数学，我们没有一种特别的数学，你做化学实验，佛教徒做化学实验，那都一样。在这个世界里面，堕落的世界里面，神仍然有一般的恩典或普通的启示，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一样有的。一般的恩典 common grace 和普通的启示 nature revelation general revelation两个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啊，对不起，也许我不应该用英文哈。如果你不懂的英文没有关系，我中文都应该讲得出来哈。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也就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一直到今天到主再来这个世界，其实也只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堕落了，罪恶了，可是这个世界仍然在上帝的管理之中，在上帝的管理之中，大大小小每件事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中。各位，这跟神学有关系，我也讲一下。各位，你不要觉得上帝是在管教会，上帝没有在管世界。你不要觉得教会，上帝在管温州教会，上帝没有在管共产党。你不要觉得上帝在管基督徒，上帝没有管佛教徒。你不要觉得上帝只管天堂，上帝没有管地狱，这都是错误的神学。在整个圣经里面，上帝没有一件事不在他完完全全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中。这不管你只要是正统的信仰，不管你哪一派，你都非接受的不可。这有很多的经文，我希望你能想得到，上帝在掌管万有，在掌管一切，在掌管天堂地狱。是我们，如果你圣经看得清楚一点，包括约伯记告诉你，魔鬼也在上帝的掌管中，而且不是偶尔管一下，每一件事上帝都在管。上帝用他的权柄在管理万有。那么有的时候神学家会说这是一般的恩典，也就是每个人都经历得到的。在这管理里面，他也给了人或万物普通的启示，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天使、魔鬼、基督、非基督都可以的。这有一些经文，马太福音第5:45，神赐阳光给义人也给歹人，神降雨给好人也给坏人。那么如果我们说在那里讲到的是阳光雨水，你应该很快的把它扩展到所有在这个堕落世界中的东西。我们呼吸的空气跟不信主人呼吸的一样，我们晒到的太阳跟不信主人晒到太阳一样，我们所走的马路或土地跟不信主人走的一样。我们太阳光，你出去被太阳光晒，神不会因为你是基督徒那个太阳就对你特别好一点，也不会因为你跟邻居是佛教徒你是基督徒，今天下雨就光光下在你的田里，他的田里就没有雨，没有这个事儿。神把这个普赐给每一个人。在使徒行传第14:17，这是保罗在路斯德的讲道。使徒行传第14:17，保罗在路斯德讲道说，神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好，各位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在讲基督教伦理。基督教伦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是讲自然伦理，这是理性的、自然的、正义的、律法的，与世人有共同特点的。我们在这个伦理地下，我们是对自我和世界是正面的。跟这个相对的就是恩典的伦理，恩典的伦理是我们基督徒才有的。这个伦理是讲到上帝的恩典，讲到自由，讲到世人没有的。这个对世界是否定的，对自我也是否定的。那我们讲自然伦理的时候，我们是先从一般的恩典、普通的启示来讲。那经文马太福音5:45，经文使徒行传14:17。 保罗不是在跟基督徒讲道，这是保罗在跟外邦人讲道。当然这个话基督徒和外邦人都应该看，都应该听。他在跟外邦人讲道，他在跟这些拜偶像的人讲道，他在跟他们讲说神常施恩惠。他不是说神常施恩惠给以色列人给教会，他说神常施恩惠给路斯德那些拜偶像的人，所以这叫做一般的恩典，就是信主的和不信主的都会享受到的。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赏赐，这也是恩典。所以你不能够说神对不信主的人没有恩典，没有慈爱。对，圣经上你应该马上也可以想到，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个也是真实的。我们相信信主人特别蒙恩典，所以我刚刚讲到第二个部分讲的是恩典的伦理，好像跟第一个是冲突的，但是没有冲突，但是的确有不同层次的我们基督徒生活在世上的那个了解。一方面我们是跟世人一样，一方面我们跟世人不一样，一方面神的震怒在外邦人也在基督的身上，另外一方面神的恩惠也在外邦人也在基督身上。所谓震怒，死亡是上帝的震怒，我们基督也会死，疾病是上帝的震怒，我们基督也会生病。也就是说这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不过我们还是再一次说，从自然伦理的观点来看，我们跟非基督是活在同样一个世界，而且这里有经文的根据。他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是使徒行传，这是保罗对外邦人讲的话。而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五节，那是保罗在雅略巴谷对雅典人讲的话，也是外邦人，只是那个可能比较多的是知识分子，当然也有一些很迷信的人，有一些完全不信的，有一些很迷信的人。保罗在那里讲神那个真正宇宙万物的独一的那位主宰，是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句话就比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的更有代表性了，就是他赐的不赐给不信主的人，或者是他让信主和不信主的，将来下地狱的和将来上天堂的，现在在这个世界得到了一样的东西，不只是阳光、空气和雨水，得到了万物。对不起姐妹请不要生气，基督徒的女生并不是特别漂亮，你也不会说信了耶稣以后就变得特别聪明。好，各位，我们都会谈到圣灵的工作，但是现在我就说，一般一个人信主没有信主，一个人得救没有得救，这的确是有天渊之别，但是我们从外表来看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那这理由就是神无分宣制的把这些恩典都分给万人，当然他分给万人，赐给万人。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来看，就是使徒行传十四章和十七章的那个经节来看，就是他要人寻求他，可惜没有蒙到特别恩典的人就不会去寻求神啊。诗篇一百四十五篇第九节，耶和华善待万民，他不是说耶和华善待以色列，他也不是说耶和华善待教会，那都是真实的。他说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他那里并不是说他的慈悲覆庇以色列人，覆庇蒙恩的，覆庇被拣选的，覆庇选民，没有，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各位，你们也应该在神学的课上学会了，这个叫 providence， 就是上帝的护理。上帝的护理，上帝的一般恩典，是一直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到今天，到主再来之前，他都给他们很多的恩典慈爱，为的是要叫他们寻求神。可惜人没有寻求神， 神给的恩典就让人受到更大的祸患，就是因为我们不感恩，上帝有更多的愤怒。这个我们看诗篇104篇，诗篇104篇，我之所以要跟各位看，就是很多人有一种想法，上帝的美好在自然界呈现出来，那么可惜这个自然界现在堕落了。但是我们还是喜欢讲，如果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美好，我们就看星星、月亮、太阳，我们就看这个奇妙的宇宙。哦，各位，一直到今天你们开布道会，或者你们看到那些布道的电影，大家都这样讲，哦，你看这世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便说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你要跟人家讲说，你看这个花草啊，多么奇妙啊，哦，那好奇妙，你看小孩子出生成长，好奇妙，你看这个世界春夏秋冬，好奇妙，所以一定有个上帝，这世界太奇妙，所以有上帝。各位，这样的神学有一点错误，这种神学叫自然神学。各位，我们说基督伦理是自然伦理，跟自然神学有点像，但又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确好像可以看到圣经这样讲，包括我们刚刚看到，包括在刚刚所念的和这里诗篇104篇，以及天主教他们讲的，就是自然界可以显出上帝的丰富，自然界的确可以显出上帝的丰富。不过我们要赶快讲，因为我们人堕落了，所以我这个显出丰富只是定我们的罪，就是我们故意把上帝把自己丰富显出来的时候，我们把这些荣耀都归给了偶像，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所讲的。不过我在这里要跟各位看诗篇104篇，就讲上帝创造的奇妙。那我们也常常会有一个情形，各位，这个自然界现在是堕落了，你如果说这个世界很奇妙，显出上帝一切的恩典，那其实是因为你已经信耶稣了。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不能看到这个世界有什么奇妙，或者说你即使看到是个世界很奇妙，你不会承认有个上帝。好多的科学家，我看过相当多的科学家，包括有一个我应该在中国也买得到他的书，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无神论者，一个物理学诺贝尔奖的得主 Steven Weinberg， 他写过一本书，应该前大概10年前翻译的吧，还20年前写出来，叫《最初三分钟》，就指这个宇宙大爆炸的前三分钟所有的一些现象。Steven Weinberg 是天文物理学家，他非常懂天文，他非常懂得这个宇宙的奇妙。可是他常常说，他说越看到这个宇宙奇妙，就越觉得人生的空虚没有意义，因为他不认识上帝。越奇妙，让他越觉得空虚，他不相信有上帝。大自然这么奇妙，可是大自然后面没有上帝，因为从来没有找到过，从来没看到过。那么我们今天说星星、月亮、太阳，这一切好奇妙，春夏秋冬这些好奇妙。各位，小孩子生下来就死掉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各位，春夏秋冬、日月星辰运转好奇妙，一个海啸死了那么多人，那又是怎么回事？各位，春夏秋冬好奇妙，一个狂风暴雪、暴雨，我们就死了好多人，那又是怎么回事？各位，你没有想到过这个世界一方面彰显上帝的荣耀，一方面因为我们的罪恶，这个世界显出一切的荒唐和不合理。有人生下来很聪明，有人生下来很笨，有人生下来很健康美丽，有人生下来缺了一只手，缺了一只脚，圣经都讨论过这问题，包括有人生下来就瞎了眼睛，那是怎么回事？你记得耶稣讲的答案吗？他瞎了眼睛是要在这人身上显出上帝的荣耀。你的解释是什么？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医治的荣耀吗？可能是，但是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他的瞎眼是上帝的荣耀。那你必须有信心才能知道。你可以想到那个盲眼的 圣诗的作者 Fanny Crosby 也许就是这样，他瞎眼了。很多人会说这显出耶和华的无能，或耶和华的不公平，或耶和华的愚蠢，或耶和华的忽略，或耶和华的耽误，但因为他有信心，所以显出的是上帝的荣耀。那是他写了非常多美好的诗，是他瞎眼以后才写出来的。这里就是各位，我们不太能够用这个世界的自然来说上帝很奇妙。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确可以说，也应该说，那是因为我们信了主。对没有信主的人，他看不出有什么稀奇，他看不出有什么美好。而对我们信主的人，上帝的创造很美好，而这个美好不是因为堕落以后就没有，而且继续有。你看诗篇104篇，诗篇104篇，一般解经家都会说这是一个创造，歌颂上帝创造的诗。那在这歌颂上帝创造的诗，他歌颂的这个上帝的创造并不是那个还没有堕落的创造，是上帝的创造已经堕落了。那个第六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指创世纪第一章那个创造的状况，渊面黑暗，那个好像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好像我们可以看到在创造的一开始，创造的一开始好像这个世界就在一个被水覆盖的世界。那么那个水和陆地的分开是到了第三天，那个第九节，第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可能你在解经的时候看圣经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创世纪的第一章在讲上帝的创造，其实也在讲上帝的分开。第一天是把光暗分开，第二天是把天上的水和天下的水分开，第三天是把水和路分开。也就是说，看起来在第三天以前，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水是掩盖了一切的。各位，可能你没有想过这些，这你回去再慢慢看就是了。所以有可能诗篇104篇第六节讲的是你用深水遮盖地面，是指创世纪的在第三天以前，这个世界是被水覆盖的。如果第五节啊，104篇第五节是地立在根基上，先把地就跟我们盖房子一样，把地基打得很稳固，然后上帝再把水和地分开，也就是创世的第三天，那个天下的水聚在一处，然后陆地露出来了。六七八节就是诗篇104篇六七八节，甚至一篇诗篇104篇六七八九节好像都是讲这个。不过各位，你们都是传道人啊，你们都是神学生啊，你们看一看，又会发现诗篇104篇六七八九节可能不是只有在讲到，或不是只适合在讲创世纪第一章天下的水后来跟陆地分开了，水聚在一处，当然就是海了。好像这里讲的不是上帝的创造，或者不只是讲上帝的创造。第六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水高过山岭。这个如果你想到创世纪第一章在还没有分开的时候状况，那你很有想象力，想得很好。我看到这个，我马上想到是挪亚的洪水。也就这里不再讲创造，这里在讲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刑罚。那么可能七八九节就更像是挪亚的洪水，然后洪水退掉了以后，这些状况本来很高，后来就退掉了。但是你再看一看，譬如说104篇的第七节，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就是水本来好像 漫着全世界，然后上帝发脾气，那水就逃了，都躲在一起了，躲在一起那个地方就成为海了，那其他地方陆地就露出来了。这不是创造，创造里上帝没有斥责任何东西。这也不是挪亚的洪水，挪亚洪水里面上帝也没有斥责水。对了，刚才有人讲了第七节好像有一点像分开红海那一幕。第七节，你这斥责一发，水便奔逃。那个在诗篇里面也有讲，神斥责水或者斥责海，海就分开了。诗篇里有这样来形容，我想诗篇第十八篇讲的是类似的哈。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这几节讲的，既可能有一点像上帝的创造，也有一点像挪亚的洪水，也有一点像上帝的救赎，也就是创造、审判、救赎，好像在这个诗篇里都有一些。你也可以继续讲神斥责水，跟耶稣平静风海不也有点像吗？他不是骂过海吗？叫他给我安静啊，他就安静了。这里是责备水，水就逃掉了。不过我们再看第八节第九节，又有一点像，又像创造了。反正上帝有个命令，上帝要水聚在一起，然后水不可以过去，那是第九节，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 你定了个界限，你可以在约伯记三十八章看到讲得更清楚，就是上帝告诉狂妄的大海说，你只可以到这里，再上来不可以。这当然是用很一般人的看法来看海。各位，你们，我在台湾，所以常常看到海。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常看海，温州离海不知道有多远，很近嘛。说那你们应该看过，你们小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去玩过水。我小时候去的时候，哎，那个海水上来啊、哦，然后后来慢慢知道它上到最高的地方，那小朋友就会有一点得意，那个海水上来啊来啊来啊，他就到不了了。这里的描述好像上帝说，海水你只能到这里，就再不能过来了。那有的时候可以过来的多一点，有的时候过来少一点，涨潮的时候多一点，退潮的时候少一点。那这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好，你可以这样讲。不过我也顺便加一句，神好像定了界限，狂妄的海，以色列是不要怕海的，所以海常常是讲形容得罪上帝。但再狂妄得罪上帝的东西，上帝就要停在哪儿，停在哪儿。好好，是这样。但是有没有时候海还是过界了？有，海啸就是。也就是神有的时候也会让这种事发生。就我们只是在说诗篇一百零四篇，传统讲这是一个创造的诗篇，但讲创造的时候，你又可以看到不只有创造，也有审判，不只有审判，也有拯救。也就是我要说的，就是在现在罪恶世界里面，你仍然能够在罪恶的世界，如果你是信上帝的，你可以看到神在罪恶世界里，在各样的事上，包括癌细胞，包括艾滋病，包括罪犯，包括罪恶，包括杀人放火，包括恶劣的制度，都被他使用。好，上帝创造的都甚美好，可是我们常常有个错误，以为大自然还是很好，大自然也在堕落当中，被神咒诅当中。另外一个，我们常常会觉得人文界不好，就人工的不好，这个基督徒这种想法就特多了，不信主的人也是。我从台湾来，各位，我不知道你们中国在中国大陆怎么样。我们在台湾呢、啊，哎呀，这十几年好流行健康食品，这边是不是也是？这流行健康食品，对不起，我是有点讽刺啊，有点骂人了、啊。这健康食品，我们在台湾通常都是标榜这是天然的，这是自然的，这没有人工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这维他命不是人工的，是天然的啊！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哈、啊？ 好像有一种想法，基督徒也有这种想法，只要加了人工的都是坏的，只要是天然的就是好的。各位，这不合圣经。谁说自然的都是好的？我刚刚已经讲过，癌症是自然的，疾病也是自然的。你要知道，这个自然的世界已经在堕落当中被上帝咒诅了。所以基督徒不要有迷信天然自然这种想法。就是我们常常可能也是西方的科学哈，在这几十年引起很多反感，大家就说回归自然。其实我们中国很早就有这种思想，就老子。西方也有这种思想，就卢梭。文明是不好的，自然是比较好的，这不对的。因为自然和文明都是罪恶，这不对的。因为自然和文明也都仍然被上帝所用。我每次看到有我们台湾有人说，哦，这个维他命是天然的啊，这个里面的那个鱼油哈，你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呢？鱼油这天然的啊，这个是天然的什么？这各位，你什么时候在树上看到他结一颗维他命丸的？你什么时候看到鱼长出一颗鱼油的？你用一切的自然物还不是提炼的时候不是非自然吗？那不也是都是非自然吗？我这次出来的时候忘了带指甲刀，各位，我就体会到自然实在是很不方便，指甲太长的时候是不舒服的，你要用一个非自然的指甲刀啪嗒把它剪掉，那有什么不对？就是很多人觉得自然比较对，人工的就比较不对。我不这样想，各位，如果不是人工的，或者人神给人智慧，包括那些人不是基督徒发明的许多医药什么，那我们今天真惨了。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更健康更全面的想法，自然和人工都有堕落的成分，都有被咒诅的成分，但是也都有被神使用的成分。我们并不都一概拒绝或都一概接受。事实上再从哲学一点来想的话，人工和自然很难分开的。各位，你饿了想吃，你饿了去买了个面包，这是自然还是不人工？你饿是自然嘛？你吃是自然嘛？你买面包就是人工啊，这两个是混在一起的。你甚至我们说我们不要讲面包，好，那我问你，饿了你经过果树底下摘那个果腹，那是不是那自然的？那还是人工的？你说要纯自然，你就要躺在树底下等那个苹果掉在你口里面，那才叫自然的。连那个仍然是人工的，因为你躺下来就是人工的，人又是自然一部分。所以各位，我这样讲不是在讲笑话，我这样讲是在讲，很多的人那个思维并不合圣经，也不合逻辑。自然人工都堕落，都被上帝咒诅，自然人工都被上帝使用，也都有它有限的好处。你看到第十五节，第104篇第十五节，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这同样不是在歌颂上帝的创造，因为这三个东西恐怕都不算是直接的创造，这里面都有人工，也就是这是有文明以后的事情。酒是文明的产物，油，各位真的就姐妹你们的化妆品了，什么护肤啊，让你什么什么毛孔细一点的那种东西。得粮能养人面，我们外面是稻钱，那是人工还是自然的？也是自然也是人工嘛，对不对？土地里长出东西这是自然嘛，我们撒种这是人工嘛，我们撒种在稻田里这是人工嘛，连耶稣讲的撒种也是人工，只是有的撒到田里，有的撒到路上。就这些，你看104篇，这些东西也可以有很大的歌颂，因为上帝在其中管理，这是 providence。甚至在就是护理哈，在第25节26节，有船行走， 有你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海和鳄鱼都是以色列人很不喜欢的东西，以色列人把鳄鱼当作海怪，把海当作抵挡上帝这种势力，因为以色列是比较怕海的民族。但在这里描述海的时候很正面，描述鳄鱼的时候也很正面，在这里也有描述船，船那又是自人工的，但在这里好像都在讲，都在上帝的带领、上帝的管理之下在运行。再一次，104篇不是在讲还没有堕落的世界，104篇讲到是已经堕落的世界，因为包括第29节讲到死亡，到第35节讲到罪人，所以104篇是讲到上帝的创造没有错，但也讲到上帝在堕落世界继续有的管理和使用，而以及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其中生活的时候可以享受到的快乐。这就是我再一次回到我们在讲基督伦理，第一个是自然的伦理，就是我们基督徒有共跟非基督徒有共识的地方，有共同的立足点。我们不一定这些在自然世界的这些东西我们比人家更好。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4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是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神所造的都非常好，保罗在那里讲的也同样是在讲一个堕落的世界，他在那里讲神造的都很好，他其实在提摩太前书4章那里讲的上下文只讲两个东西，一个是实，一个是性。这两个东西保罗说都是好的，因为包括在基督教的异端里面和异教里面，有人会觉得这两个是不好的，我们基督徒也完全同意，甚至连非基督徒也会同意食和色引起了多少的罪恶，但是从上帝的创造来讲，从上帝的救赎来讲，这两个都仍然是好的。所以我还是说，我们基督徒伦理，我们基督徒生活跟世人是有共同立足点的，是有一致的地方的。罗马书第2章14节15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好，不信上帝的外邦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神不仅给他们阳光、空气、雨水，其他方面这些一般的恩典、普通的启示，神也让他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在道德行为上有好的地方。而这再一次是我们基督徒伦理跟非基督徒有一致的地方，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当然这段经文是指着谁，大家有很多不同解释，现代新约学者尤其有不同解释，但我是照传统来讲，这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就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就是外邦人，就是没有得救人，就是不信主的人。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有律法的功用。各位，这里不要讲的太细，但是很多人讲的有一点粗糙哈。那路德和加尔文在这些地方解经就非常仔细。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是没有上帝的成文法，但他们有上帝的自然法，或者这里说他们有律法的功用。注意，不是说律法刻在他们心里，路德特别提醒了这一点，不是律法刻在他们心里，是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律法刻在心里，那是耶利米书的预言，那是希伯来书讲到新约的实现。律法刻在心里也有点像康德所讲的，就是一个人因为上帝的恩典，他是从心里愿意遵行上帝的话，他不是人在外面耳提面命他律的方式叫你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信主的得救的人将来在天上，现在也已经开始，不是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心里，而是律法刻在我们心里，我们从心里就喜悦遵行上帝的话，这是救恩的结果，这是新约的结果。希伯来书这样讲， 律法的功用就应该是比较负面的。律法的功用英文翻译是 works of the law， 律法的作用，律法的工作，就是不是说律法直接刻在人的心里，而是律法的作用，一方面表示人对上帝的律法认识是有，但是有点含糊，另外那个认识是有，但是那认识的结果并不是叫我们称义，并不是叫我们善良，而是叫我们只是在外表上知道要有，要遵行，要如何的行。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讲基督徒的伦理是自然的伦理，我们跟外邦人有相同的地方。这包括我刚刚讲的科学的法则，我们双方都一样，他说一加一等于二，你也说一加一等于二，他做一个化学实验这样做有这样的结果，你做一个化学实验这样做也有这样的结果。所以各位，我说大胆一点，你可以说没有基督徒的伦理，因为伦理如果只讲外表的行为的话，如果只讲外表行为的话，就跟没有基督徒的数学一样，基督的数学跟外邦人数学是一样的，都是一加一等于二。基督徒伦理跟外邦人是一样的，都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因为上帝把这已经刻在人的心里，即使不信主的外邦人他也有。这里讲的就是在说我们基督徒跟世人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相通的地方。好，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些经文我们等一下一起回来看哈。另外，但以理书第一章四节，但以理被掳了以后，尼布甲尼撒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五节，王养他们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势力。但以理书第一章十七节，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下面各位，我讲的都不一定对，任何一个人讲的都有很多错误，包括我们根据圣经讲都会错，因为我们是罪人。不过我们也总希望，包括我希望讲的是合圣经的，所以你们如果要听我的要看这是不合圣经，如果不听我的你们要看这是不是不合圣经。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人你以为对的并没有圣经的根据，我下面就恐怕会叫你吃惊的。基督徒的伦理是自然的伦理，跟世人在一起，我们跟世人不但在一起，因为上帝的一般恩典在他们身上，有的时候我们还得向他们学习来。我们向他学习，好，各位先讲轻松一点，我们向他们学数学，这大家都我们向聂卫平学围棋，他应该不是基督徒啊。我们向这中国嘛，这么多金牌得主，我看多半都不是基督徒吧。我们也向他们学嘛。啊，这一讲哦，对啊，对啊，我们可以向他们学。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世界上的事。我们可以学英文、法文、德文，我们可以找外邦的老师教我们数学、芭蕾、舞蹈知识啊，这些啊，你大概就比较同意了。摩西学的，各位是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而且现在在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描述这件事是正面的，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都有一种反智的倾向，尤其是反所谓外邦的智慧。各位好像说在传统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到今天恐怕都还有一点，就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所以呢读书不太好，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世界一切我们认为好的都不应该好，所以姐妹最好丑一点，美丽是虚浮的，不是吗？我们最好不要有学问，因为学问叫人自高自大。我们最好不要有钱，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就是基督徒有的时候就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觉得文化和文明都是错误的，尤其外邦的文化和文明。然后我们又会说，对不起，就稍微冒犯一点，有一些所谓改革中的神学家就会说，我们要有基督教的文明。所以我刚才您讲了，我不觉得有基督教文明，因为没有基督教数学，没有基督教物理，没有基督教的书法，没有基督教的水饺，就是回教徒包的水饺不一定比你难吃，没有基督教蛋炒饭，就是我们炒的蛋炒饭不一定比佛教徒炒的要好吃，这个都是常识，你们大家都知道。可是一讲到我们要有我们特色，我们就不太懂了。各位，改革中讲的有很多非常正确，你们先不要很生气，我们要慢慢的来理解哈。我也不是要称赞，也不是要反对，我们最重要先要来理解哈。我今天讲的，我们第一天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再一次说，第二个部分会跟这几乎完全相反的。第一个部分是在讲到说，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共同的地方，甚至我们有跟他们学的地方。第二个部分会讲到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有恩典的伦理，他们是没有恩典的伦理，我们是自由的伦理，他们是奴隶的伦理。不过这个我们也慢慢的来讲，现在我讲这些都是要各位注意一下，摩西是在埃及人类学会了一切学问，那么问题是他不是在你们这神学院学了一切学问，他是在少林寺学了一切的学问啊，那你就不能接受了，对不对？各位，我们台湾中国，我猜迟早都会有，我们台湾有佛光大学，我们有佛教徒办的学校，各位可以去读书吗？在佛教的学校里面，他们有研究圣经的，可以去研究吗？他们的圣经老师也有很优秀的神学家，我们可以去吗？我猜你们都说不可以，很好了，你们进前一点是好的。不过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斯提凡的下一句话是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为什么不说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以至于以后神用他之前像赶鬼，像除去那些埃及人的东西，为什么说他有能力胜面？然后更可怕的就但以理书了，我们刚已经读过，但刚才读的时候可能你没有用心，现在你大概比较紧张了。教他们加勒底文字言语，各位，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要到西藏去学藏文，而且是借着藏传佛教来学藏文啊，那大概觉得不太好，我也觉得不太好。不过但以理在那里可是学了很多很坏的东西哦，他在那里先被王养啊，那我们也会说吃没关系，当然你也知道他不吃王的膳，不过我也提醒你一下，他也吃了王的蔬菜和水果啊，你们肉比较不好，或者王的饭后点心比较不好，蔬菜水果比较好，这都是错误的解经。不过我们不去讲那么多哈，我简单的讲，我觉得但以理不吃那些是不是说那些本身有罪恶，这个我们倒可能我不知道第三天第四天会谈到，就祭偶像的问题，祭偶像的物这些东西，保罗在罗马书有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有谈哈，我们也会谈到这一点。不过但以理可是活在罪恶的世界，然后被罪恶的邪教的异教来养。十七节我们刚也读过，但以理书一章十七节，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智慧，意思就是他们学了巴比伦的各样聪明智慧知识。下面你要各位，王训练他们，教他们各样东西干嘛？教他们要势力在王的面前，就像后来解梦一样， 要变成有点像顾问，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国师。巴比伦很聪明，巴比伦的国王很聪明，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马上能够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就像成吉思汗这些就是马上得天下，用武力得天下，你不能用武力治天下，你要治天下，你要有一套办法。英国人这方面做得很棒，我们汉人做的也比蒙古族的做得好啊，这不没有侮辱到我们蒙古族哈。尼布甲尼撒也很聪明，他征服各地，都把各地的人拿来使用，他不怕人家来亡我之心不死，他来用来养，让你来势力在他的面前，有什么问题就问，然后你可以回答。好，这些治国的事情我们不去谈，我们要讲的是，那但以你在那里学了这些学问，他们尼布甲尼撒一定从全世界都挑出最年轻的各个国家那些精英，然后训练他，给他吃给他喝，给巴比伦的一切好处，然后给他最好的教育，就好像今天美国给你奖学金到哈佛大学去念书一样，给你吃给你喝，然后被美国人来用。然后我在这里不再讲帝国主义，我只在讲但以你在学什么。各位，你知道他在学什么？你知道他在学算命吗？你知道他在学邪术吗？你知道但以理在巴比伦学的是上帝严严禁止的东西吗？你知道但以理后来成为的就是术士吗？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九节，尼布甲尼撒称但以理说，术士的领袖波提萨萨。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后来到伯沙沙王的时候，因为墙上有指头写字，伯沙沙王和所有的术士都解不出来，他们非常的害怕，然后太后就进去说，你不要怕。十一节，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神父的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他不但是术士，他是术士的领袖，他是严心的，他是法轮功的头头，哎，他会变魔术，不是变魔术，他行邪术，哎。好，各位，这下大家都不想睡觉了啊！我们一定要说明一下了。刚才我在讲这个堕落罪恶的世界，我丝毫没有否认，而且我非常肯定，各位，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是罪恶的，是抵挡神的，是邪恶的，是在神的咒诅之下。如果不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上帝的拣选，不是我们悔改相信，我们都要下地狱的。这我绝对相信。如果我不相信，我任何人不相信，这个人你就把他赶走，包括你们的院长或董事长，如果这样，因为这太严重。上帝是独一良善的，独一的真神，我们必须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回到他，这是真的。但是上帝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邪恶的世界，虽然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罪恶，如此的邪恶，我也完全接受传统教会的，包括加尔文特别强调的，路德特别强调的 total depravity， 我们是完全的堕落，这我们基督徒都应该相信，都应该承认。但是即使是这样，上帝仍然在罪恶的世界做巨细无遗的管理，每一件事都在上帝的带领中，而每一件事都在上帝的带领中，包括基督徒也在其中承受这个世界自然界里面的阳光、空气、雨水和人文界里面的知识、教育，我们都在或多或少， 我们会觉得基督徒学数学，如果数学老师不是基督徒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学算命、看相、紫微斗数这些，那就大大得罪神了。我当然也同意，因为这是圣经的话。可是各位，你要晓得，我们提到的，我们略略提了一下摩西，我们也略略提了一下约瑟。约瑟也是能够解梦的，不过约瑟比较不需要多提。约瑟因为他所在埃及那个地方固然是异教的地方，他在那里也非常如鱼得水，可是他到底好像没有怎么讲他学他们，他应该也都有学。那我们讲但以理，各位，但以理是学了，而且我现在讲你应该有点懂，你不讲你是要教他，他所学的就是算命看相这些东西，是邪术，是上帝不喜悦的。好，我没有鼓励你去看那些紫微斗数，我没有鼓励你去看那些偶像的东西，我不但没有鼓励，各位，所有的东西，所有这些异教的东西，也不必是异教的东西，包括那些色情的网络等等，那些少看，不要看，如果可能尽量不要去看它。我说如果可能，因为弟兄们我们都软弱，对不对？姐妹我是不知道的，不要看，那是邪恶的，那是不好的。其实不只是那些东西，我觉得电视电脑里面的东西99%以上是垃圾垃圾，你最好不要看。好看的东西你不要以为康牧师就会说啊，那多看圣经，圣经是要多看，但我们有很多别的东西可以看，我们是要以圣经为本，但别的也看。所以我没有说我们去看那些东西，但是我要说这个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就算你只是在学数学，你一样可以得罪上帝，因为你的心，就算你没有做那些用数学做坏事，一样你没有悔改，或者说即使你悔改了，你在学数学用数学的时候，你没有一个归荣耀给神的心，也是不应该的，甚至也是罪恶的。但是我还是在说，但以理的情形不是一个例外，每一个基督徒都活在异教国家里面，各位，包括你们今天在中国，我在台湾，都是没有一个国家，我甚至要说有很多的时候，你在美国，你在欧洲，你想做一个基督徒比在中国还要更难。理由是那是一个后基督教的国家，常常经验过神恩典，在离弃神的人常常更严重。你们一点都不应该吃惊，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儿女常常在外邦人的手下比在犹太人在基督徒手中要更好。约瑟在自己的同胞那里是受逼迫的，在异教徒内是被使用的，大卫在扫罗内是被逼迫的，在非利士人内是被保护的。你如果看圣经，你我下面讲的你觉得很吃惊，可是圣经是这样讲的，在旧约的时候神最恨恶的不是非利士人，不是迦南人，最愤怒的是以色列人。以西结书神讲得很清楚，圣经多次讲过，耶路撒冷啊，撒玛利亚的罪没有你一半，这应该是以西结书16章的话。到新约的时候你也看到那个对基督对教会逼迫最厉害的不是罗马人，四福音都让我们看到罗马人想要救耶稣，罗马人比拉多3次说我查不出他有罪来，你看到外邦人还有上帝的恩典，一般恩典比犹太人还更多。到使徒行传让教会受到最大困难的是犹太人，对教会有最多保护的是该撒，你看使徒行传应该有这个印象。所以各位，我当然不是说教会不好，我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到佛教里面去学术，不是，我只是说我们最好谦卑一点，我们最好知道我们自己常常自以为是何等的不对。然后你们有没有认真想过耶稣讲这句话， 耶稣说税吏和妓女比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更先进神的国。各位，你真的如果照耶稣那句话用来今天，就是说天堂里面党委书记比长老还要多。当然不会是这样，你大概也不太会相信天堂里真的有妓女。你当然也不会相信说这个世界上那些薄熙来会比我们先进天国。其实这些东西，其实重点都不是说我们要犯罪，而是说常常基督徒不知道自己是蒙恩的罪人，常常神学家否认了因信称义，这都是让我们更加痛苦更加绝望的。那些不是好东西，可是在罪恶的世界，神的确要基督徒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生活，而且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必须跟罪人一起生活。各位，这当然是很麻烦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图书馆有没有这本书，我们在上伦理学的时候，你可以看这本书，就是美国一个神学家写的，叫尼布尔写的《基督与文化》。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本书哈，如果没有，要这本书是应该买的。但是它里面就讨论到基督教跟这个世界文化的关系，或者我们用约翰福音的话讲，就是基督徒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到底是敌对的，还是友善的，还是合一的，还是相反相成的，也就是既矛盾又联合的。还是像改革中最喜欢讲的，是改造的，我们把他们改造的好。各位，这些讲法都有它的问题，也都有它的不完全，也都有它圣经的根据。我们在这个世界到底跟世界是敌对的，还是友善的，还是既联合又斗争的，还是我们改变它的，还是它在改变我们的？其实这里面都可能是正确的。各位，他改变我们，包括我现在放眼望去，你们每个人，你们都被这世界改变了很多，包括姐妹你的头发发型，包括你穿的衣服，包括你穿的鞋子，包括弟兄你穿的衬衫戴的手表，包括我看到很多人都在用电脑手机，那不是世界是什么？各位，我们都在学世界，我们都被世界影响，或多或少哈。影响到什么地步是可以的，影响到什么地步是不可以的，什么时候是那个绝对不能过的界限，什么时候可以的，这都没有律法可以告诉我们。好，我们当然心中尊主为大，这可能是我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两国的伦理要讲的。我们心中是以上帝为主，但是我们外在的行为是上帝在世界上律法来指导我们啊。但这我们现在先不去谈它，我们继续再谈但以理。各位，但以理在巴比伦更痛苦吗？还是但以理在以色列更痛苦？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上帝觉得，这耶稣讲的，把耶路撒冷比推罗西顿还要更邪恶，在你们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如果在行在索多玛俄摩拉，它还可以存到今天了。那么这是负面的，正面的呢？我们可以学那些东西吗？我们不应该学这些东西，我们应该拒绝，因为圣经很清楚讲。但是在那里，我只能这样解释了。但以理能够知道将来的事，但以理能够解梦，其实他不是只有知道将来的事，不是只有解梦，还有一个很重要，大家生活中比解梦和知道将来的事做得多得多的，就他每天治理国家，他那个做得很好。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治国的本领也是很好的，或者说这个治国本领神是无分宣制的，也给外邦人的。所以可能贾伯斯他所设计出的 iPhone 比我们要好啊，他不是基督徒，贾伯斯是一个禅宗的信徒。你们是翻什么乔博斯是吧？我们是翻贾博斯啊，对不起，有的时候两岸的那个翻译不一样，是你们稍微转一下就可以转过来了。 简体换成繁体啊。各位，我们现在都是活在巴比伦哦，你在耶路撒冷也在巴比伦，你在神学院也在巴比伦。各位，你们这些建筑物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位，我们今天活在这里，我们的水电这些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党的。各位，我们用的东西电啊什么都是他们供应的。我们跟他们的我们当然跟他们在政治上面有一些微妙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奥运金牌的时候，我们也说哦，我们又得了几块了。关系比你想的复杂一点，也比你想的简单一点。我们希望是多想一想，而且在想的时候是以圣经为本的，是以教会的教导为本的。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学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学任何的东西也都危险。有些东西可能特别危险，像但以理学那种，我觉得特别危险。但是因为他在这个地方，神显然，像我在台湾，我很鼓励人念佛经，不是很鼓励人念佛经。我很希望，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但我很希望，如果有基督徒，那个思想是够深，信仰是够坚定，最好有基督徒多了解一点佛教，因为佛教，我觉得不仅在中国、台湾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我觉得。除非基督教真的会复兴，这个世界回教也挡不住佛教，佛教力量非常的大，他那种思想的力量我认为是最抵挡上帝的力量。佛教讲的就是虚空，就虚无，我们基督教讲的是真实。跟基督教最敌对的一种宗教思想，我觉得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佛教。可是他的思想力量好大，我觉得迟早会席卷整个世界，除非我们的信仰能够复兴。当然神的道不会被捆绑。那我们在台湾，我想现在中国也越来越会这样，你要把福音传开，常常所面对的一个敌人就是佛教。这个佛教包括很高级的佛学，或者很低级的一般人的那种，像法轮功那种的很低级的，但是那里面都还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很邪恶的东西。但我们去抵挡它，我们去反驳它，最好我们是懂了，不一定你要懂，你最重要要懂的是总是上帝的话，上帝的道。很多你不必去懂敌人在讲什么，各位弟兄姐妹，异端的东西不必多去研究，正统的东西要多去懂。佛经根本不必看，但是圣经要多看。可是如果神真的给你这个头脑，然后你够多的敬虔，你在反驳那些高僧佛和尚的时候就比较有道理一点。但是我不鼓励人看，因为那影响力引诱力太大了，很多人看一看看到最后就变佛教徒了。所以我不鼓励人看，神也不是常常把人变成像但以理那种情形。但是的确有一个人这么敬虔，这么爱主，他立志不让王的食物玷污他，我想也包括他立志不让巴比伦的邪恶的思想玷污他。但是他有个很正统的神学，他知道神在万事万物中都在影响，都在掌管。所以他在学巴比伦一些文字学问的时候，跟我再次说，从经文很清楚看到，他学的文字 学问就是要他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因为巴比伦这些国家领袖跟古今中外很多很优秀的人一样，我觉得跟今天中国共产党一样，说是无神论，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多都很迷信。台湾有个地方更如此，台湾有个地方叫新竹科学园区，那新竹科学园区大概是全世界科学的电脑的博士最密集的地方，一大堆电脑的博士在那边。台湾以前的经济奇迹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就全世界那些电脑代工都在那里，那都是最尖端的科技。可那个地方大概也是台湾最迷信的地方，那地方的那些老板什么 看风水啊、时辰啊，这些都会看。其实他们就很聪明，他们聪明是他们够聪明了，他们都不仅是科学的博士啊，在美国拿了博士，张忠谋先生啊这些，或者是很能干，像郭台铭先生这些人都很能干，但他们也知道一件事，跟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我觉得跟毛泽东也差不多，毛泽东很熟堪舆之学，那都是风水，他们大家都知，他们大家都亚历山大的这些都很明智，但这些很明智的人很能干人，包括今天这些工商大佬，他们也都知道一件事，你要研发一个产品，比如说新的电脑或新的什么东西，我这外行我大概也知道，那恐怕都是要投资几百亿几十亿的，很多钱，然后你一旦失败就垮了，公司可能就垮了。所以他们在研发投资一个东西的时候，大家都有请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包括不是科学家，而是商场市场的那个预测者，这个产品出来有没有人买，买的可能性，成功可能性有多少，他们一定都会考虑，一定都会研究。但这些人太聪明了，他们也知道我们投资这么多，然后请专家来预估一定能赚多少钱，可是不一定能赚到，市场是你不能控制的，就跟亚历山大大帝一样，跟很多军事领袖一样，他们是军事天才，他们聪明的不得了，他们很会打仗，但他们也知道在战场上有一个东西是他不能掌握的，他们叫做运气，可能在作战的时候突然风向转了一下，整个战局就改变了，这是他不能预测到的，可能突然下雨了，或突然怎么样有一个什么变化，所以这些很优秀的人，包括在台湾的这些优秀的人，他就知道在商场上，其实在整个人生有一些你不能掌握的因素，你要很科学的用科学来掌握你的产品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但是人生还有一些不能掌握，所以这些大佬这些大博士在我们台湾，他们都是逢年过节一定拜假神，一定请什么和尚道士来，动不动就来换一下风水，看一下什么东西。我也碰过好几个商人，中国的商人，他跟我讲，他们也是每年都要去这些大庙去拜，然后捐很多钱，他因为商场变化太大，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没有办法掌握那个掌握不了的，好吧，我请一个法师道士来做法，几百万啊，那小钱，万一我没有请他来，神明不高兴了，哦，那损失很多，这我并不相信神明，但是我有一些因素，可能就是这个产品99%可能成功，但有1%可能失败，我负担不了那1%啊，就找一些神明来啊，神棍来啊，弄一弄。所以不信主的人其实是他们很害怕的，因为他知道不能够确定。各位，尼布甲尼撒、亚历山大大帝都是这样。你看我们中国历代里很多名将也是这样，他们很迷信。所以他们虽然能干，这个能干也是上帝给他们一般恩典，有那个征讨的能干，但他们很害怕。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一碰到什么艰难的事，马上就会一做什么梦，马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你看我们中国，你看那个封神榜那也会有啊。哎，要出去打仗，突然来一阵大风，然后马上旁边有个那个算命的啊，将军呢、啊？大喜消息，这个大风的意思就是敌人会被你一阵风吹垮啊，那就很好，那就要不然一阵大风是不是什么不吉利，就他们很害怕。那但以理被抓到这里来要做这个事，我们到第讲到两国伦理的时候还会提到。各位对不起啊，这都你要慢慢去想的哈。照圣经来讲，基督徒真的是汉奸的。照圣经来讲，耶利米是在敌人来攻击的时候，耶利米不断地说投降。但以理是中日战争的时候被掳到日本， 然后就做天皇的宰相，各位，你都没有想过啊？这里你先不要害怕哈，重点都在讲我们的绝对忠诚只对上帝，其他都相对。这我们在第四天会更多讲。不过今天讲的比较刺激的是，但愿你去学这些东西，他非学这些东西不可。那我们只能求主。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可能的话，不要碰这些东西。那么如果一定要碰，求主给我们个圣洁的心，然后我们要感谢主，但愿你能够解梦，但愿你能够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完全不是这些邪术。因为但愿你自己讲了，我能解梦不是我比别人聪明，这是耶和华要比天上的神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不过但愿你没有办法禁止尼布甲尼撒称他是术士的领袖，这他没办法禁止。其实你知道人活在世上多难吗？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环境中，对于政府、对基督教，你会不会觉得很不自在？我是觉得，当然我们希望神让我们更方便，但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你在美国并不一定能更自由的过基督的生活，你在台湾也不一定能，不是有什么信耶稣就被逼迫，而是世界的引诱实在太多了，而这个世界用软的方式，用你们流行讲法，用软实力来引诱你，然后你慢慢爱主的心就没有了。这个包括牧师、神学院都会有这危险。但你一定要求主帮助，让他能够持守。他没有办法禁止尼布甲尼撒，说他术士领袖，他没有办法禁止，但他可以求神帮助他。他在解梦的时候，他在读书的时候，给他一个纯洁的心，尊主为大。你看但愿一生感谢主是这样。各位说的再冒犯一点，你也记得在但愿礼书第一章，但愿礼和他的三个朋友一去到巴比伦，结果就是被改名字。这个但愿礼称为伯提沙沙，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米沙利称为米沙，亚沙利亚称为亚伯尼哥。这每一个都是异教徒的名字。伯提沙沙是比勒保护他的命，比勒是假神的名字，那么其他都是假神的名字。各位，如果有一天我们被一个佛教徒统治，然后我们都被改名了，你的名字叫康弥勒佛，老师点名康弥勒佛哟，康妈祖哟，啊，拒绝，我拒绝，杀我的头，我也，各位，他们三个都接受，他们四个都接受。我没有说你要改名字，我只是要说，实质上敬畏上帝更重要。不过这怎么应用？那当然还有很多可以讲的。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好，我们下课休息。